今天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又当存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又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阿们。这个世界始于神的创造，神依次创造了光、穹苍、陆地、海洋、日月星辰、海里的生物、空中的飞鸟、陆地的动物，最后创造了人。圣经记载，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看着是好的。特别是完成创造第六天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在神眼中却有一件事在他看来不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说那人也就是亚当独居不好。不好并不是说邪恶或错误，而是指本可以更好或者有更好的选择，但目前尚未选择没有达成的状态。创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不仅用土造人，也用土造了各类走兽和飞鸟。神将所创造的各类走兽和飞鸟带到亚当面前，然后亚当给各类走兽和飞鸟都取了名字。一个家庭如果孩子出生，父母会给孩子起名字。起名字从一个家庭的秩序上而言，说明父母在秩序上在子女之上。亚当给各类走兽和飞鸟起名，说明亚当出位于兽类之上，在各种兽类当中没有帮助亚当的配偶。神见亚当一个人，便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告诉我们，使我们进入婚姻，遇见现在的配偶，以及未来将要遇见配偶的那一位，正是神。神用沉睡的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并将她领到亚当面前。一对因爱而结合的家庭，夫妻若要持续经营一个健康、忠诚、幸福且圣洁的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比别人拥有 更多的财富吗？如果是这样，财富越多，家庭应该越美满。但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家庭虽富有，夫妻间却缺乏人格上的尊重，甚至反目为仇。特别是在暴富或短期内获得巨款的时候，夫妻关系动摇的情况屡见不鲜。那么拥有高学历就能拥有幸福的家庭吗？我们也深知并非如此。学历的长短并不与家庭的幸福成正比。世俗的优越感无法守护我们的家庭。建立健康、忠诚、圣洁且丰盛的家庭的关键在于承认我们的婚姻中有神的引导。夫妻因相爱和信任而结合，但如果婚姻的根源仅在于有限的自我或世俗的条件，就无法成就一个属灵的家庭。这不仅适用于婚姻，在职场和生活中亦然。只有当我们打从心底接受现在的地位和样貌是神引导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才能在那享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器皿。神不仅是家庭的创立者，更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帮助的配偶。对于丈夫来说，有了妻子这样的助手，妻子也需要丈夫作为助手，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只有拥有了彼此的帮扶，生命才能趋于完整。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名为孤独的空白，这块空白是再好的职场、再丰厚的经济收益都无法填补的，甚至学问、运动或旅行也无法将其填满。即便是和朋友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兴趣活动，也无济于事。神为解决这块空白所提供的方案，便是通过婚姻建立家庭。当然，并非只要结了婚、成了家，那个空间就会自动被填满。孤独感也并非结了婚就必然消失。如果夫妻之间缺乏人格上的亲密感，那块空间反而会无限扩大，让人感受到比独处时更凄惨的孤独。尽管神明确表示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如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寻找帮助的配偶，而是寻找理想的配偶。前年大韩民国的主要社会趋势之一是所谓的六角形人格，风潮是代表性的六角形结构，因其能够均衡分配力量并提高耐用度，使得风潮能存储自身重量30倍的蜂蜜。雪花的结晶也是六角形的，由于六角形代表着严丝合缝、坚固且完美的几何形状，因此六角形人格被用来指代那些在各个维度都毫无短板的完美之人。于是六角形艺人、六角形男友、女友、六角形前锋等词风靡一时。过去偶像团体的成员分工明确， 有人负责主唱，有人负责领舞，有人负责 lap， 甚至还有歌手虽不擅长歌唱，却因颜值出众而成为团队的视觉担当。但现在人们更推崇那些兼具唱功、舞蹈、颜值甚至综艺感的全能型选手。此外，由于要进行海外演出，外语能力也要出众，连被称为机场时尚的私服穿搭也要讲究，如果家境优渥，那更是锦上添花了。六角形人格是一个新词，指代外貌、性格、学历、职业、资产、家境，这六方面都处于社会上的前10%到15%的完美人群。人们通常将这种六角形男女视为最佳配偶的人选。虽然在前15%的比例中，也就是100人当中占15人在身边并不难找，但若要这六项指标全部重叠在一个人身上，恐怕几万人中才出来一个。更何况基督徒在寻找配偶时还要加上主内这个条件。然而除了性格这一项以外，六角形人格的其他指标大多集中在外在条件上。在婚姻生活中，我们终会发现外在条件固然重要，但远不及内在重要。相比外表，内在的成熟度对于经营一个健康、忠诚、幸福且圣洁的家庭起着更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中有很多家庭外在条件看起来非常好，但却因内心尚未成长、不够成熟而奏出极不和谐的变奏曲。此外，如果一味在寻找六角形人格作为配偶，那么你寻找的是如意的配偶，而不是神所说的帮助的配偶。如果夫妻双方都只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个家庭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与争斗。相反，若能立志成为对方的助手，那个家庭很快就会变成地上的小天国。神见亚当没有配偶帮助他，便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使他们结合。或许有的女性信徒会这样想，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第三天造植物，第五天造鱼和鸟，第六天造走兽和人。按照顺序越往后不是越高等吗？那么既然女人排在男人后面，说明女人是更新精良的作品，难道不是女人更优越吗？再者，亚当是用土造的瓦器，而夏娃是用骨头造的瓷器，是骨器，这不也说明女人更优秀吗？不是的，这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神从未说过后造的比先造的优越，也从未说过男人优于女人。配偶作为帮助者，绝非指丈夫是教授，妻子是助教，丈夫是祭司，妻子是学徒，并不是这样的说法。帮助在希伯来语当中是 ezer， 圣经中这个词多用于描述神对人的帮助。诗篇121:1-2，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这里同样使用了 ezer 这个动词。神之所以帮助人，并非因为神比人软弱，恰恰相反，是因为神拥有绝对的全能。因此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绝非因为妻子软弱或不足，而是因为丈夫唯有在得到妻子帮助的时候才能够趋于完全。在一个家庭当中，当妻子真正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时，丈夫起初受教时所拥有的神的形象才能够得以恢复。同样，当丈夫也成为妻子的帮助者时，那么夫妻才能够共同经营出神所期许的圣洁且健康的家庭。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要彼此服侍。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正如上周所分享的，彼此顺服这句话是自15节起一连串教导的总结。智慧人识透时代的邪恶，懂得爱惜光阴，在有限的人生中致力于捞取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染上世俗的价值观，时刻竭力辨明主的旨意是什么。智慧人不会浪费人生，不会荒废，把人生荒废在酒精上，而是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别是比起追求为了特定事工的圣灵充满，他们更渴求常住在日常性的圣灵充满当中，从而在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会彼此对说诗章、颂词、灵歌，无论在何种境况下始终过着感谢天父的生活。被圣灵充满的人在日常中实践着彼此顺服，因为彼此服侍与顺服正是敬畏基督的证明。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句话是贯穿以弗所书5:22-6:9关于基督徒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大前提。对于神的话语，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相互适用。神虽要求妻子顺服丈夫，要求丈夫爱妻子，但在真理的顺序当中，丈夫顺服妻子，妻子爱丈夫，同样是理所应当的。在何西阿书中，神说：“我必聘你归我永远为妻。”又说：“我必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神的心腹。同样，圣经教导儿女要听从并孝敬父母，这意味着父母也应当活出值得儿女顺服与敬重的人生。神又叮嘱为人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同样，作为儿女亦不该活出让父母动怒的人生。当父母试图用主的话语引导时，应当虚心听从。作为仆人，应当凭着诚实的心工作，顺服主人如同服侍主。做主人的则不该 位下仆人，应当意识到在自己之上还有一位主在天上。像这样，在信心之中公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便是顺服主拿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教导的生活方式。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绝不意味着要像基督徒顺服主那样，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是绝对的，因为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是创造主与受造物、救主与罪人的关系。因此，我们将耶稣尊为主，意味着我们是他的仆人。然而，夫妻关系并非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妻子们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这是你对主应尽义务的一部分。这样做正是你对主表达顺服的一种方式。换一句话说，妻子顺服丈夫的目标不在于丈夫本身，而在于基督。深层含义是，看到这位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就能显明她无疑也是一位顺服主的人。正因如此，希腊语圣经22节中其实并没有出现顺服这个动词，韩文新译本做妻子的对待丈夫要如同对待主一般。此外，在第22节中值得关注的词汇是自己的丈夫。这段话并非在讨论社会生活的普遍秩序，而是在强调在各个家庭内部的秩序。关于妻子应当顺服自己丈夫的理由，第23节给出了如下的见证：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为头并不意味着是可以发号施令，而是意味着承担责任。人们常常把威严的丈夫或父亲比作老虎，而把妻子和孩子比作像狐狸一样的老婆，像兔子一样的孩子。老虎确实比狐狸或兔子强壮，但这并不代表老虎就比狐狸或兔子更优越。过去我们国家山林里既有老虎，也有狐狸和兔子，但现在老虎已经绝迹，但狐狸和兔子却依然存在。再拿牙齿和舌头相比，牙齿虽然比舌头更坚硬，吃东西时不小心咬到舌头会非常疼。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几乎所有人都会经历牙齿脱落。然而年龄大了，从没有人听说有谁掉了舌头。若在深山密林中老虎、狐狸和兔子同住，那么谁能够代表这片森林呢？理所当然应该是老虎。足球比赛是由包括守门员在内11人组成一个团队进行的，每个球队都有一名队长。如果队员们提议不选队长，而是每个人都当队长，或者干脆废除队长制度去比赛，那么即便每个球员的个人素质再优秀，也很难赢得比赛。那么球队的队长一定是球技最出众的人，或者是进球最多的人，再或者是 年薪最高的人吗？都不是。通常被选为队长的是那个能最平稳地协调整个团队的人。我们国家的孙兴敏选手离开效力了10年的英超托特纳姆热刺，目前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洛杉矶 FC。 他在队中不仅实力最强，年薪也最高。又如世界顶级俱乐部之一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其顶尖球员是法国国籍的姆巴佩，他同样拿着队内的最高的年薪。然而孙兴敏也好，姆巴佩也好，他们并非在各自的球队是队长。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并非在强调一种上命下服的等级关系，而是强调一种相互有机的连结。没有头的身体无法存活，而没有身体的头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每个家庭当中，丈夫与妻子作为头与身体，同样强调的是一种有机的联合。我们的身体顺从大脑的指令而行动，这是自然的规律。如果大脑没有发出指令，身体却动了起来，那不叫活动，而叫痉挛。身体与大脑越不协调，病情就越严重。现今处于这种痉挛状态的家庭不在少数，而那种父母彼此各行其事、形同痉挛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内心会留下深重的伤痕。哥林多前书11:3，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圣父、圣子、圣灵同为神，同为永恒。三位一体的神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他们各自的职能有所不同。这在神学上被称为经纶的三位一体。简单来说，圣父神负责创造，圣子神负责救赎，圣灵神则负责圣化。因此圣父神作为圣子神的头，意味着圣子为了救恩的目标自愿顺服圣父，圣灵也同样自愿顺服圣子与圣父。正如腓立比书2:6-8所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正如圣子神顺服圣父神一般，在每个家庭当中，神赋予妻子的角色便是顺服丈夫。下周我们将分享神赋予丈夫的角色，那就是要爱自己，像爱妻子一样，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妻子。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但据说目前正在上映的一部描写朝鲜王朝第六代君王端宗故事的史剧电影《与王生活的男人》，观影人数已经突破了千万。影片中既有君王，也有权倾一时的人物，还有试图让被废去的君王复位的臣子。然而这部电影的主角却是一位山村的村长。现实中饰演这位村长的演员拿到的片酬可能是最高的， 但在戏里他既不是君王，也不是朝廷命官，仅仅是一名村长。相反，饰演君王或高官的演员拿到的片酬可能远低于饰演村长的演员。然而每位演员被要求的都是要诚实地演好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同样，我们在家庭、职场以及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神为我们排定的角色，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正是要我们尽忠职守，做好被托付的责任。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首名为《希望四象》的老歌，歌词是这样写的：穿牛仔裤好看的女人，即使吃很多饭肚子也不凸出来的女人，即使我的话很无趣也会对我微笑的女人，我喜欢那样的女人，头发不抹发胶也自然带光泽的女人，望着我静谧的目光能与我对视的女人，擅长做泡菜炒饭的女人，笑的时候能看到小舌头的女人，即使在我没钱的时候也能让我心安见面的女人，我喜欢那样的女人，我喜欢那样的女人。然而这首歌的结尾是以一个女人的演唱结束的，喂，请稍微看看我，你的希望四象可真宏大啊，与那样的女人最般配的，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比起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是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并仰望复活的四旬节第三个主日。人类的罪源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成为彼此帮助的配偶，没有顺服理当顺服的神的话语，反而顺服了不该顺服的蛇及魔鬼的话。因此，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了赐予我们永生而降世，就必须顺服主的话语。那我们就要顺服主的话语。在四旬节的第三个主日，让我们从自己的私欲和世俗的价值观和不愿意听从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教训的状态中转回吧。我们因敬畏基督而彼此顺服，就是在主面前脱下我们的鞋。当我们完全顺服主的话语时，不仅能品尝到复活的喜悦，更能享受到在生活的位置上成为主的通道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创造的巅峰，你让亚当和夏娃成为彼此帮助的配偶，从而建立了家庭。正如你成就了亚当和夏娃的结合，求你让我们以信心接纳，我们的家庭能有今日的模样，我们自己能处在今日的生活岗位，皆是神引领的结果。求你让我们铭记，无论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有时看起来多么像偶然，或是多么像自我的决定，神都在其上细致的引导并做工。感谢神赐予我们四旬节第三个主日，亚当和夏娃没能成为神创造他们所期许的帮助的配偶，因没有顺服神的话，反而顺服了蛇的话，最终不得不离开伊甸园。求神让我们顺服主，敬畏基督，彼此顺服。 也求神让每个家庭当中丈夫与妻子不再单方面要求对方成为如愿的配偶，而是通过成为彼此帮助的配偶，亲眼见证生活、信心与人格的不断成长与成熟。求神让我们在生活的岗位上不再只是一味歌唱自己的希望事项，而是深切思考自己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将来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评价我们的不是我们在世上紧握之物或享受之物，而是我们对主话语的顺服。愿主的复活能够成为我们的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